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17章和18章。从这两章圣经中，我想来给大家分享四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17章的1到7节，这一段记载了摩西击打磐石，同时也从这一段圣经中看到了以色列人试探上帝。昨天我已经简单分享过试验和试探的区别。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会试验他的百姓，但是你不能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试验上帝。就用我昨天讲过的比方，父母知道儿女爱他，可以借着试验显明儿女对父母的尊敬与爱，可是做儿女的不能说我来试验父母是不是爱我。所以当儿女带着试验父母是否爱自己的这样的心，那就已经证明他对父母没有信任，而爱是从信而来的，如果没有信心就不可能有爱。因此上帝可以试验他的儿女，也可以在成圣的路上试炼他的儿女，但是上帝的儿女不可试验上帝。如果你确信上帝爱你的话，那你还需要不需要说我要试验试验上帝是不是爱我呢？那就没有必要，因为上帝已经将他爱我们的爱在普遍的启示中和特殊的启示当中已经彰显出来。如果我们再要试验上帝的话，那就证明了我们是一个对上帝爱我们的爱这么明显的标记而仍然不信任。所以雅各书的1章13节就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14节接着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试探来自于魔鬼，试探来自于自己的私欲，试探是恶意的，是不信的表现。那如果我们在经受上帝的试验或者试炼的时候，那我们如何在试验和试炼中得胜呢？雅各书1章12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昨天我给大家讲过，试探和试验在原文中是一个词。如果我们了解上帝是试验我们或者试炼我们，那么我们在上帝对我们的试验或者试炼中如何得胜呢？那就是忍耐，因为忍受或者说忍耐试验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因为爱上帝的人不会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即使借着试验或者试炼，我们也相信上帝乃是爱我们的，而不是说在顺境中就说上帝爱我们，在逆境中就说上帝不爱我们。如果我们知道遇到的逆境是上帝的试验或者试炼，那么我们更加应该确信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我们可以在患难中逆境中忍受试验。在我们昨天所读的出埃及记16章第4节，我们可以再看看这节经文。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上帝的这一个试验主要是要显明他的百姓是不是遵守他法度的人。接下来就降下玛拿，然后又吩咐他们每天都按照自己的分量收取，不要多收，因为多收的到第二天会变臭，会生虫。但是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前一天可以收取双倍的，也就是收取2天的，安息日不可出去收取。那有的人还不信，他们安息日出去收取的时候，在田野竟找不到。由于他们这样的行动，16章2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 上帝以这样的方式借着玛拿可以看一看他们听不听上帝的话，照不照上帝所设定的法度这样生活，以此显明他们是不是信靠上帝、爱上帝的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信上帝的呢？因为信心必然产生爱心，你爱上帝就证明你是信上帝的。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是爱上帝的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的21节这么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就说明有了真实的信心必然生出爱心，而这一个爱心乃是表现在他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遵守上帝所吩咐的法度、律例和典章。因此上帝降下玛拿又给予他们这样的吩咐，为的就是试验他们是不是有信心，而那些为爱上帝而遵守他法度的人就显明了他是爱上帝的，而这一个爱就显明了他们对上帝是有信心的。约翰福音14章24节主耶稣说，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道。14章的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谁是能从心灵深处看见上帝的人呢？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甚。清心的人也就是那些为爱上帝而遵行他道的人，遵行他法度、律例、典章的人，照着上帝在他的命令中所吩咐的去生活的人，这样的人必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与主相遇，因为主要向这样的人显现。上帝经过这些事情一次又一次的来试验他的儿女，显出他们的信心与爱心来。到了17章的时候，17章的3节说，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我想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后来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你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上帝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就有水从磐石中流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4节清楚地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因为保罗讲这话的时候就是指着出埃及记第17章摩西击打磐石所说的，因为他说到以色列人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如果说磐石预表基督，而让摩西击打磐石，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流出血和水来，可以喂养他的百姓，就像马太福音5章6节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就是这样的人，心灵干渴的人，当这些心灵干渴的人、渴慕神话语的人从埃及出来，不是为着肉体，而是渴慕得着基督的人，是为着灵魂得救的人，那么当他们来喝这从磐石中所流出来的水，喝这水的时候，同时他们也从这水得到浇灌。所以那磐石预表着被击打、被钉死的主耶稣基督。借着摩西击打磐石，就将这救恩的奥秘向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显明，也向历史历代那真正渴慕基督、渴慕那属灵生命的人，读这圣经的时候，也必然从这话语当中，也像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与他们得到那同样的灵水。可是那些出埃及的人，不是为着灵魂的得救，而仅仅是为着肉体的享乐而跟随摩西出埃及的人，每当他们遇到困难，就会发怨言， 每一次发怨言之后都不会懊悔自己所行的。就算有玛纳吃，就算有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但他们仍然不信上帝。所以在他们发怨言之后，也就是17章的第7节，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有那么多的神迹，不仅仅是过去伴随他们，而是依然在伴随着他们，可是他们仍然还要说这种的话，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就是没有信心的以色列人，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一点也看不出他们为爱上帝而遵行上帝的法度、律例和典章，而是遇到任何的挫折总是向上帝发怨言，并且也没有为此懊悔去遵行神的法度、律例和典章。摩西击打磐石的这个地方本来叫利非丁，可是神因着那些没有信心的以色列人，就为那地方起名或者改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意思就是他们在那里与摩西争闹，并且试探上帝。愿上帝赐福每一个有信心的神的儿女，在每一次的试验或者试炼中，都能够靠主忍耐，靠主刚强，靠主得胜。第二点，与亚玛利人征战，也就是17章的8到16节。第八节这里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确信出埃及就是为着灵魂的得救，是上帝把以色列人所预表的他属灵的百姓、属灵的儿女从罪的权势之下带领出来，使他们在基督里得自由，如果我们确信这一点，如果我们确信这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乃是创世纪3章15节那女人后裔的历史，那么当你读到17章第8节看到亚玛利人与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就应当知道这里的以色列人所指的就是创世纪3章15节那里所说的女人，因为女人的后裔是基督，而以色列人所预表的就是所有神的百姓所组成的教会，也可以说神的儿女，这一个群体就被看作是女人。如果这里是女人，那么创世纪3章15节所说的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那你就是魔鬼撒旦以及那些跟随魔鬼撒旦的世人。因此17章8节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征战，就是魔鬼撒旦的随从与神的教会、神的百姓这一个女人征战，就是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创世纪3章15节的这一个属灵的征战依然在持续战斗。这个亚玛利人在创世纪36章12节说那是以扫的后代，因为以扫跟雅各就是两个阵营的代表，那么亚玛利人既然是以扫的后代，他自然也就象征着跟随魔鬼撒旦的随从在与女人，也就是神的百姓、神的教会在征战。但是创世纪3章15节告诉我们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接下来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那就表明在教会的这一方，那真真正正征战的不是上帝命令我们上去与魔鬼征战，而是让我们要信靠基督，他要为我们征战。因此我们看得见的走在台前的是教会，是神的百姓，但是我们必须得知道在那幕后有一个看不见的却始终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住荆棘中的耶和华。创世纪3章15节的那女人的后裔一直与他的百姓同在，他在与魔鬼撒旦征战。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看到了第10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而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11、12节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一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 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正是因为有摩西亚伦忽尔在山顶上有这样的举动，十三节就让我们看到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从这一段的记载中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虽然在世上好像是教会在征战，但我们必须确信背后乃是由那预表着基督的摩西在那里祷告，他们才大大得胜。因此呢，真正征战的元帅将军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摩西预表基督，他在山上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这就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借着钉十字架胜过了魔鬼撒旦，借着十字架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可是为什么摩西的手发沉，然后由亚伦和忽尔来帮助他，他的手才能举起？这是不是告诉我们，基督胜过魔鬼撒旦，他自己的力量有点不够，需要有另外两位来协助他，帮助他，才能够胜过魔鬼撒旦呢？绝对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战胜魔鬼，战胜撒旦，乃是完全的以自己的公义胜过魔鬼撒旦，完全靠着自己来胜过魔鬼撒旦的。可是在这里的摩西为什么由亚伦和忽尔来帮助他呢？我们可以这样想一想，摩西是预表基督的，其实亚伦也是预表基督的。摩西预表基督着重于先知性职分，而亚伦预表基督呢，着重于祭司性职分。那忽尔呢？如果这一个忽尔是出埃及记31章第一节所提到的那一个忽尔的话，说明这一个忽尔他是犹大支派的。而犹大支派虽然王权要到了大卫的时代才启示出来，但是在这里影子已经有了。可以看到忽尔乃是预表着基督的王权。这样由摩西亚伦忽尔在山顶上，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过魔鬼撒旦，不是单单靠着他一个职分，乃是靠着那一位中保。怎样的中保呢？就是那位先知中之先知，祭司中之祭司，君王中之君王，这样的一位中保。因此在基督身上有三个职分，先知、祭司、君王，但是是同一位基督。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这一个忽尔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认为是米利暗的丈夫。如果他是米利暗的丈夫，也让我们看到摩西、亚伦、忽尔乃是亲如兄弟的一家人，且不说他们还是女人后裔这一个阵营中的属灵同胞。而先知性的工作、祭司性的工作、君王性的工作，这三个工作是彼此相辅相成，才是基督大获全胜。因此当摩西的手发沉，由亚伦和忽尔来扶他的手，这并不是预表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力量不够，需要别人来帮助，而是他自己在帮助自己。他既是靠着自己先知性的职分，借着他的死以他自己的道胜过魔鬼，他也借着自己祭司性的职分以祷告胜过魔鬼，他也借着自己那君王性的职分来完全的战胜魔鬼。所以从这三个人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胜过魔鬼撒旦的一个完整的图画，完整的影子。另外我们也应当知道，君王出自犹大支派，祭司出自利未支派，可是先知呢，他既可以出自犹大支派，也可以出自利未支派。祭司和君王互不混淆，但是先知性的职分却把祭司与君王紧密的连为一体，也就是先知、祭司、君王这三大职分在基督那同一个位格里联合，就是具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这样的基督大大得胜，就是这样的基督在为教会征战，使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靠着他才可以大大得胜。所以到了15-16节说，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兴起的意思。 十六节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那意思就说明，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到耶稣基督二次再来，教会将与代表着魔鬼撒旦随从的与神的教会作对的亚玛利人要一直征战，持续到基督再来。所以亚玛利人所代表的就是那与基督及其教会为仇的魔鬼撒旦的势力，而我们一生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乃是与那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我们就必然知道如何信靠基督，靠他得胜。第三点，也就是十八章的一到十二节，摩西接见他的岳父耶特罗。我们知道在前面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上帝要击杀他，然后他的妻子就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从那件事情之后，摩西就没有让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到埃及和以色列人一同出埃及，而是把他们打发回去到米甸他岳父那里。现在当他们来到腓立丁的时候，十八章一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他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希伯拉的两个儿子来见摩西。虽然摩西是上帝大大重用的神的仆人，但是民数记十二章三节那里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既然在摩西身上看到了基督的性情，充满着基督的生命，因此摩西在他岳父带着他的妻子儿子来见他的时候，他就谦卑地接见他的岳父耶特罗，并且也十分谦和地把上帝如何借着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脱离法老的事都讲给他的岳父耶特罗。十八章的十节到十二节，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中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这一段的记载主要是让我们看到摩西满有基督的生命，与家人关系相处得如此之好，说明他在教内教外都有好名声，他在亲朋好友面前也有着基督美好的见证。第四点，也就是十八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当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旷野，如今有两三百万人，单单能打仗的男丁就有六十多万，可想而知，在这么一大群百姓中，他们每天也少不了有很多的事情，虽然不是敌我矛盾，但是会有内部矛盾，当他们有了内部矛盾，谁来调解呢？因此他们没有人敢调解，也没有一个公义的法官对他们彼此的纠纷给予公平的判断，因此他们信任摩西，也就会把这所有的事情都带到摩西面前，让摩西为他们一一审断。这个时候耶特罗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当耶特罗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就对摩西说，在十八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三节，这里就记载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百姓必斗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诉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 很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表明耶陀罗为摩西出的这一个主意，摩西采纳，证明了这是神借着耶陀罗给摩西的一个合乎神旨意的建议。因为24节说，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也就是在以色列人中设立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有了这样的一个管理体制，就是长老会的最初的雏形。而这样一个严谨的、有组织的、有纪律的一个体制，可以更好的管理牧养以色列人。因此就让我们看到，神不但把他的百姓本来像是一群完全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这样的一群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然而神却借着耶陀罗给摩西的这样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美好建议，建立了长老会的体制，成为历世历代合乎圣经的治理教会的合乎神旨意的一个治理模式。如果能够把这里所提到的教会体制的建制架构与前面15章27节所提到的那12股税权和70棵棕树能够联系起来思想，相信就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教会体制的建造与发展的合乎圣经的美好的管理模式。这样神国的一个模型就在出埃及记18章开始做成，并且影射到新约，普世基督的教会就是以这样的模型架构建制在地上被建立，把散居在各处的神的有形教会用这样的管理模式连接起来，真的是如同诗篇122篇所说的，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在地上就开始荣耀上帝。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9到21节所说的，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当基督的有形教会能够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来建造与发展的话，那么基督的有形教会在今世就成为基督荣耀的身体，而上帝也愿意借着他的教会得荣耀。正如以弗所书3章21节所说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拯救我们，如同摩西击打磐石将活水赐给我们，使我们从基督得生命，也使我们能够靠基督在属灵的征战中靠主得胜。天父，也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到你国度的兴旺，求你将这样的目标意向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常常为着你国度的复兴而祷告，为着你的国、你的义而祈求，使你的名在今世就借着你在地上的教会得荣耀，也借着中国的教会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19章20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